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又到了我们一块来学习但以理书的时间了，欢迎你的收听，我是李月欣。那在上一课但以理书这个课程18课当中啊，我们特别的花了一点的时间来提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启示文学，特别的是启示文学当中的一些关乎时间、关乎日期这些的数字。那其实呢，在但以理书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数字出现。那在其他的启示文学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关乎时间、日期的数字。这一类的数字呢，我们提过了，是不好解释的。那我们要明白的呢，就是数字的目的不是要说明具体的日期、时间。数字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的数字其实提醒了第一代的读者，也提醒今天的你和我，神有他的计划，神也必按他的计划而行。我们的神有最高的主权，现今的世代虽然邪恶，忠信的信徒虽然要受逼迫，但是神已经定下了界限。这个事实提醒我们，不管情况如何恶劣，神仍然在掌管，而且神要按照他的心意成就他的计划。这个事实也因此成为了我们的安慰。那这也是整卷但以理书的信息，也是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差不多每一课我们都要温习的，都要强调的。不管任何的情况发生，神仍然在掌管。那今天呢，来到19课了，也是我们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9章。那么第9章呢是一个祷告哈。那之前我们也提过了，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比较难懂，因为呢7章到12章这几章的经文呢都谈到一些的意象。不过呢第9章呢就比较特别，因为呢第9章的内容并不是意象。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讲到但以理他在读耶利米书，他读到呢原来国家荒废了，同胞被掳的这个时期将要持续70年之久。但以理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是马上向神认罪求情。在这个祷告当中，但以理求神饶恕他百姓的罪，并且求神早日的结束这一段的荒凉期，再一次复兴他的国度。神听了但以理的祷告，他也差遣使者加百列去找但以理，而且为他解释经文的意思。但以理书第9章呢，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章的经文。那黄一章博士呢，他就整理出第9章的一些的特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第9章几乎没有记载任何的异象、任何的异梦，但是呢其中却解释了旧约圣经当中另外一段的经文，而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关乎以色列被掳70年的。第二个特点呢，作者在第9章当中对神的百姓的描述跟但以理书其他的部分是不一样的。那神的百姓在但以理书当中啊，常常被称为至高者的圣民，他们因着持守信仰要遭受逼迫，但是呢在第9章里面呢，但以理却形容神的百姓以色列是有罪的，是叛逆的，他们要面对神的愤怒。这是第二个特点。第3个特点呢，就是第9章提到有一位的受膏者，特别提到他的死亡、他的败落。在其他的意象当中啊，神的国都是得胜的，但是很特别，就是在这第9章当中，这一位的受膏者出现不久就要被剪除。那这是第9章独有的现象。那盼望呢你记住这一些的特色，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容易掌握当中的重点。 好，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啊，我们要进入第九章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呢，第九章的一节到二节。那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事情的背景和时间了。第一节啊，提到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那波斯人打败了伯沙撒，打垮了巴比伦的王朝，大利乌成为统治者。这位的大利乌呢，是阿哈随鲁王的儿子，跟但以理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还有第六章一节所记述呢是同一个人。不过呢，他不是以斯拉记里面四章哈、所记载的那个作王的大利乌啊，是两个不同的人。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马代人大利乌元年，也就是主前的539年啊，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背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那虽然经文没有说明但以理在读耶利米书的哪一章哪一节，但是呢，从经文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推测，但以理其实当时啊，在读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到12节，耶利米书25章11节到12节，还有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29章10节，因为呢，这两处的经文都预言犹大地要荒凉，犹太人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的。那么你可以呢稍微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哈。耶利米书25章11节到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又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这地。耶利米书的经文呢，就指出巴比伦要统治古代近东一带，包括了犹大在内哈，70年之久，然后巴比伦要灭亡。从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进攻耶路撒冷开始计算哈，到了大利乌元年巴比伦被波斯取代，也就是但以理读耶利米的预言主前的539年。那既然算来了这70年呢，对当时的但以理来说还剩下3年到4年左右。这70年跟以色列人的安息年有什么关系呢？那另外呢，它是指字面意义的70年，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一段的时间呢？那我们可以参考几段有关的经文的。第一段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的36章20节到22节。历代志下36章20节到22节。那这里就提到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以色列人呢，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守土地的安息年哈。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当中呢，提到很清楚，土地需要有安息年的。不过呢，以色列民没有认真的遵守。历代志的作者就认为，以色列人被掳70年，正正是用来补偿他们没有守那70个安息年。历代志的作者呢，是从象征的意义的角度来理解70年的哈。第二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注意的呢，就是撒迦利亚书的一章十二节。撒迦利亚书一章十二节，先知他哀叹耶和华，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诚意已经70年了。其实呢，先知写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仍然在70年的被掳期里面，所以呢，这里的70年也是象征意义的表达。那我们参考刚刚提过的这两段经文呢，我们相信但以理读到的这70年也不是字面的意义，而是一个象征的时期。那在圣经的用法当中，70年可以比喻10个安息年，可以指10倍的完全啊，因为我们知道7啊，在以色列民的群体当中呢是象征完全的。以象征的意义来理解 这70年呢，或许是比较适合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段落哈，但以理书九章的三节到十九节当中提到但以理的祷告。神的百姓被掳70年，那固然是外邦带给他们的苦难，但是呢，被掳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神的百姓悖逆犯罪。先知耶利米很清楚地说明，以色列违背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以至于经历约的咒诅。不过呢，神并没有因此就忘记了丢弃了他的百姓，神宣告以色列人必要归回故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就明白但以理为什么从耶利米书上知道被掳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他就马上进食披麻蒙灰，定义的向神祈祷恳求。进食和披麻蒙灰呢，是一种沉痛的哀伤的表现，也是在神面前一个真诚悔改的行动。那但以理的祷告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认罪的部分，求情的部分。我们先来看认罪的部分，在但以理书九章四节到十五节哈。但以理一开始他就呼求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以理在他的祷告的开始就重申神在立约当中的应许。但以理相信正是因为神是慈爱的，他必定忠实守约。神的百姓如果爱主，遵守主的律法，神必定乐意赐福。相反呢，如果百姓偏离了神的诫命，神就必定惩罚。很可惜的呢，就是百姓的选择是犯罪作孽，行恶悖逆。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差遣先知到百姓当中。很多的先知哈，包括了以赛亚、耶利米，包括了以西结，还有很多的仆人，这些的先知代表神来到百姓的中间，呼吁他们悔改，呼吁他们恢复对神的爱和忠贞。但是呢，很可惜，百姓从上到下，从君王、首领、列祖，到国中一切的百姓，没有人愿意听从先知的话。神的守约和百姓的违约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但以理在祷告当中，他为自己、为整个民族真诚的认罪。但以理书的九章七节到八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都得罪了你。但以理在祷告当中一再的高举神的公义。他很清楚地知道百姓被掳的灾祸呢，其实是他们自招的，是犯罪的结果。不过呢，但以理又清楚地知道神除了公义，也是怜悯人、饶恕人的一位神。他相信只要百姓愿意认罪悔改，神是必定愿意饶恕的。很可惜的呢，就是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神的律法，但以理书九章的十一节，百姓偏行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呢，在神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誓言都倾在百姓的身上，因为他们得罪了神。而在但以理书九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当中，但以理把百姓的罪还有他们目前所承受的苦难联系起来。犯罪是因，苦难是果。百姓的不是在无知的情况底下得罪神的，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又有从众先知而来的警告。百姓其实很清楚悖逆神的后果是什么，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借口的。所以但以理在十三节祷告当中他说啊，这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先知耶利米就曾经针对百姓的嚣张悖逆发出警告。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不知悔改，他们以为啊，只要做足这个宗教的礼仪就可以任意的犯罪。他们以为耶路撒冷有圣殿在其中，有神住在其中，那即使像巴比伦这样强大的军队也不可能攻占圣城的，一天有圣殿他们一天就安全。但是百姓根本就没有想过神会离弃这个圣殿的， 他们更没有想过神会容许巴比伦的军队攻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攻陷了，我们从整个被掳时期之间的书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姓那种的恐惧，那种没有办法接受的情绪。那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反省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我们到教会聚会，我们守圣餐，我们参与各种的服事，那只要我们做足这些表面功夫，我们就可以任意的犯罪，放纵自己。其实呢，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点，因为神不是看我们表面所做的功夫，他是看我们的内心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既然是罪有应得，那么但以理还祷告一些什么呢？那但以理的祷告呢，不是停在这里，但以理很恳切地呼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经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但以理在祷告当中特别地称神为拯救他的子民出埃及的那一位。那其实呢，出埃及的事件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是神把百姓从围炉之地拯救出来，带到应许之地。但以理相信昔日神能够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今天他也能够带领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重归故土。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谈到但以理的祷告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为百姓认罪。第二个部分呢，它是为百姓求情。我们来读一读《但以理书》九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但以理切切地向神祈求，虽然神的百姓呢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是神的义，神的怜悯，这是但以理恳求的一个基础。他求神因着自己的名的缘故，眷顾这城，眷顾这民。其实呢，如果我们细心一再的读但以理的这个祷文，我们会发现这是非常感人的一篇的祷文。80多岁的但以理在神的面前倾出自己的心来祷告，他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了，他就置身事外。他把自己的命运跟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把自己也算在得罪神的百姓当中，求主的怜悯，求主的宽恕。我们看但以理他祷告的态度是何等的专心谦卑。但以理的敬拜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很认识神的性情，他认识到神是大而可畏的，慈爱的，守约的，有恩惠的，当然他也有他的怒气，但是神也有他的赦免，他的公义。但以理的祷告呢，也是很有基础的，他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认罪悔改。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为神的百姓祷告，同时也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名的缘故来祷告。那我们从这篇的祷文当中呢，真的能够得到很多宝贵的一些的功课。但以理读耶利米书，他发现了神的心意，他受到激发，恳切的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呢，读经跟祷告是分不开的。但以理的见证，他的榜样，让我们晓得读神的话语会激励我们祷告，而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抓紧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求神亲自成就他的应许。那盼望呢，你可以一再的细读但以理的祷告，也让这个祷文成为我们的榜样。好，我们继续呢，进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但以理书九章的20节到27节。在20节到23节呢，就提到加百列的出现。当但以理很恳切地认罪祈求神的饶恕和重建的时候，突然他的祷告被打断了。他说呢，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地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那献晚祭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吧。加百列乃是要为但以理传达神对他祷告的回应的。那在前一章，加百列也曾经为但以理解释异象的内容，特别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加百列称但以理为大蒙眷爱的，可见呢但以理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所记载加百列的话呢，是被称为旧约最深奥的预言之一。那所以呢，当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觉得哇很不明白啊，觉得很深奥啊，千万呢不要过度的忧虑，因为呢这是旧约最深奥的预言之一，而当中的意思呢也是众说纷纭哈，没有一个定案的。那我们就来进入这一段的深奥的预言当中，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那加百列的讲解是这样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大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出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跟弓箭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当中呢，我们留意到七十个七这个词的出现哈，七十个七呢可以说是第九章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意义呢，我们就能够掌握第九章的信息。那当然呢，一直以来学者呢在七十个七这个问题上争辩不休，因为当中牵涉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了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方向，怎么样的进路来理解呢？七十个七是三段时期或者是两段的时期呢？七十个七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呢？我们应当按照字面的意义，或者呢应该按照象征的意义来理解呢？第七个七的起点和七十个七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呢？哇，一大堆的问题，各种的解说都是很复杂的。那因为呢我们的时间有限，也不可能在这里呢一一的介绍各种的观点，而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人敢说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呢各种的解说都有不完满之处。那月星在这里呢会为你介绍两种最主流的观点，月星也愿意告诉你我自己的立场哈。那盼望呢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更明白他的心意。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关于七十个七，主要有两种解释的进路。那第一种的进路呢就是弥赛亚的进路。弥赛亚的进路呢就是认为七十个七的中心的意思跟弥赛亚是有关的。而这一派的学者呢，他们基本上是意见一致的，他们大部分都同意最后一个七是指向末世的事件。那如果呢你手边有讲义的话呢，请你翻开这一课的讲义，后面呢就有一个图表哈，当中呢画出了弥赛亚进入他们大概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到有69个七，最后呢是一个七。69个七呢指的呢是被膏者被剪除，一个七呢就是末世的时候。那不过呢弥赛亚观点的这些的学者呢，他们在一些的细节上仍然有分歧。比如说呢他们对于七十个七的起点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起点呢，有的人觉得呢是指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覆亡的时候，有的人呢认为是主前538年古列王下谕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个时刻。 也有的人呢认为是主前457年亚达薛西王下谕准许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教导律法的这个时期，也有人认为啊是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下谕准许尼西米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这一段的时期啊。你会发现呢啊，同一个进入同是持弥赛亚观点的学者，他们对70个期的起点呢仍然有不同的意见。那另外一个分歧呢，就是赞成弥赛亚进入的学者，有的呢是从象征的意义来理解70个期，他们认为70个期呢是以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指的呢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所以呢就不应该琢磨细节和年数的。那也有的学者呢，他们认为应该按着字面的意义，把70个期理解为790年啊，70个七年嘛，那算起来呢就是490年。那其实呢，这个弥赛亚的进入又再细分为两种的观点。第一种的观点呢是连续性的观点，那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呢都是属于连续性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看这个图表。连续性的观点呢，意思就是说七个期、62个期跟最后一个期三个阶段是连续的，中间没有任何时间上的间隔。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是间隔性的了，那这是20世纪才出现的一种的观点。那很多呢啊，在内地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支持时代主义。那时代主义者呢，他们就是支持间隔性的这样的观点，或者呢是滕进辉牧师呢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那间隔性的观点呢，我们看这个图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观点呢就是相信在最后一个期之前有一个间隔，有一个长时间的间隔，而最后一个期指的呢就是末世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应验的。也就是说呢，头69个期跟最后一个期中间有一个长时间的间隔。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了。那这是间隔性观点的啊一些的支持者他们的看法哈。那刚刚约西呢很快的讲出了弥赛亚的进入，这都是怎么样解释70个期的其中一种的观点。弥赛亚的进入呢又分成两种的观点，连续性的、间隔性的观点。那下一课呢月星会继续的跟你讲另外一个主要解释的进入，也是关于70个期的解释的，跟弥赛亚进入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下一课呢我们继续的来研究一下了。现在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深不可测的智慧、广阔的智慧面前，我们真的要俯伏，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啊，虽然你的话语、你的启示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深奥，但是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所以主啊，当我们在阅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特别我们在第九章当中，我们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求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掌握当中的信息，就是主你自己愿意我们知道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学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的谈一谈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